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耀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又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有高度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，这种民主人的性格怎么样可以培养出来呢？我们上一次说，在教导孩子的时候，要多用积极的暗示，少用消极的命令，要多说鼓励的话，少说谴责的话。在家里呢，多用请你、谢谢、对不起这三个词语。还有在家中每人说话的时候，都有人听，专注的听。还要让孩子知道他有任何做人的权利，包括做错的权利。今天我们讲第五点，我们要告诉孩子，孩子，我喜欢你有自己的个性，我喜欢你成为你自己。你喜欢音乐，发展你的音乐；你喜欢艺术，发展你的艺术；你喜欢思考，发展你的思考。你是个懒惰的孩子，不要紧，爸爸还是疼你的。但是你要努力去改掉你这个毛病。你有自己的个性，你的脾气大，不要紧，脾气大可以把它化，那个脾气变成一种嫉恶如仇这种东西。你心情比较懦弱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慢慢的学习坚强。这种懦弱另外一点就是你人很柔顺，你很温柔，你有容忍之量。你有你的个性，不要紧，发挥你的个性。你的个性，所有个性里面都有优点有缺点，发挥它的缺点啊，发挥它的优点，改它的缺点就够了。从你自己出发，介绍你自己。我喜欢你有自己的个性，介绍你自己，介绍你的立足点，从这里出发。任何一种个性都有它的优点，也有它的缺点，介绍你自己。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神父对我说，徐神父，你的优点是你的口才，你有很好的口才，但这个口才也是你致命的缺点。哇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吓了一跳，怎么口才也是致命的缺点呢？我忘了他当时说什么，但是假如我今天想起来了，这确实是我有口才，所以我绝对有能力在辩论当中超过对方，战胜对方，赢了对方。对方有80%的理由，我有70%的理由，我可以说服对方。为什么？我有口才，我可以把70%的真理说成是80%的真理，甚至说成是90%、10%的真理，因为我有口才。不过这刚刚也是我的缺点。假如我能够把70%的真理说成是10%的真理，我慢慢就自觉于真理了。所以任何一种人的个性都有他的优点，也有他的缺点。我是热血型的吗？我的优点是我能够爱，我能够帮助，我见义勇为。但是我的缺点也很可能是冒失。我是冷静型的吗？当然，这是种很好的优点呢。我处事冷静，但是他的缺点可能是冷漠了。所以孩子有什么个性都不要紧，他的个性当中总潜藏着优点也有缺点。告诉孩子，孩子，我喜欢你，不管怎么样我喜欢你，但是你需要发挥你个性当中的优点，除去你个性当中的缺点。这不单单是为别人，更加是为你自己。你这样才能活得成功，活得快乐，活得痛快，活得潇洒，活得逍遥。肯定孩子，摸他的头，抱他，亲他，欣赏他，对着他微笑。孩子，我喜欢你有自己的个性。第六点，孩子有任何好行为或者有任何进步，不要忘记称赞他。比如说，孩子，我好高兴看到你今天在伯父面前的表现。 你学 ABC 学得真快，今天又多学了一个字母了。这种发现孩子的好行为，称赞他，不单单是孩子需要，连我们成年人也需要。记得哇，那很多次跟神父们一起共济，那么我们轮流讲道理，偶然我讲道理都讲到好，坐下来的时候，旁边那个神父竖起那个大拇指向我微笑，我看到他大拇指，看到他的微笑，我特别感觉到快乐。我啊，这个五十几岁六十岁的人也需要别人的肯定，需要别人的赞美，何况是个小孩子。所以孩子他在努力，他在进步，但是他最失望的是没人看到他在进步，没人看到他的努力，没人欣赏他的挣扎。假如我们做父母的能够发现，能够称赞他，就会对自己有更大的信心。反过来说，这个孩子一做点错事情，所有人就能看着他，但是他做的好事情都没人知道，这真的不好了。所以我们要努力去发现。其实在一个修会啦，在一个团体生活当中也是一样，好多平凡的东西，假如今天吃饭你突然间哎呀，这道菜吃得很好，味道刚刚好，你不妨大声跟他说，哎，姐妹，今天是谁啊，是你煮的啊，这个菜真好吃。或者不知道谁在摆花，今天插花漂亮，可以跟这样说，嘿，哇，今天叫他那个花盘插得真漂亮。姐妹去说话，你真的能够让那个煮饭的插花的姐妹了死心塌地就去干去做事。为什么？我们真的需要赞美。我最记得有一次我去见胡书记的时候，他忽然间对我说，徐彦富，你知道吗，在香港有很多人很喜欢你，也有很多人不喜欢你。我想他讲的这是我对政治的态度来立场了等等。那我们谈完话的时候，我们走了，进了电梯，那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剩下他跟我，他突然间举起两个手，他说，徐彦富，你努力去工作，我两个手支持你，我两个手支持你。啊、哦！我一听到这句话，我差一点哭起来啊，很感动。因为掌上举起手，两个手支持你。现在胡书记生病，有一次我去看他，他坐在一个沙发上来见我。他因为他坐在沙发上嘛，我就跪下来，因为比较容易跟他谈话。我握住他的手，他也握住我的手，他握得好紧，这是一种互相的肯定。我一直跟他谈话，他一直握着我的手。他呢，我谢谢他，谢谢他。我想胡书记也需要听到这些谢谢的话，真心的。我说，胡书记，谢谢你过去一直支持我，也支持我们的中心。后来我们谈了，好了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，因为那天是好像是十二号，8月12号，我8月14号是圣神父的，刚刚是31周年，我明年是明年2月，也是我的本命年了，是60岁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跟胡书记说，我说，书记，主教，好，谢谢你过去一直在支持我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好快乐的做了31年神父，我也很快乐的做了60年的人。我还告诉他，谢谢你的帮忙，由于你的帮忙，我真的愿意用我所有的生命去帮助中国的神父，做好的神父，中国的信女，做好的信女。不知道他当时，我在哭起来了，他的眼睛也有一些泪光。人需要互相支持，他77岁了。我不知道，我们谈完了以后，我站起来我要走的时候，我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间转过身来，我替他扶手，我双手按在他的头上按了好久。他说了几句话，神父，谢谢你的降福。我不知道，我突然间，我从来没想过，我要一个小小的神父，我要降福书记，我要降福我的主教。但是当时我没想到他是主教，我只想到在我面前 是我的大哥哥，是我的朋友，甚至是我的好父亲。我祝福他，祝福完我画十字，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他很大声说了阿们。我在想，我不是去看一个什么人，我们是朋友，我们是互相支持，我们是互相肯定。人60岁，我60岁的人，胡书记70的人，我们仍然需要互相肯定，互相祝福，互相赞美，不是互相吹捧。我是真心谢谢他，我是真心在他面前许诺，谢谢他对我的支持。因此我要做一个好神父，永远做一个好神父，还要帮助别人做好神父。为了培养我们的孩子有高度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，第七点呢，做父母的要赞美孩子，要懂得赞美孩子，也要懂得骂孩子。但是有个原则，赞美孩子的时候要短，要清楚，要具体，要针对孩子的具体行为表现和进步，不要笼统或者长篇大论的说一些近乎吹捧的话，而且要表达出你对他所做的好事的感受。比如说，我真的很高兴，很开心看到你今天的表现，你今天真好，并且呢，用拥抱的方式来表达你的赞美，或至少轻抚他一下，让他知道你关心他，欣赏他。我想，假如爸爸妈妈注意的话，我们一定可以留意到孩子怎么样进步。每天都有一点，每个星期都会有一点。甚至我有时候在想哈，假如一个孩子拿了个成绩单回家，有两科不合格，当然我们要骂他，当然要教训他，但是在教训他骂他以外呢，我们还要看到孩子有没有努力过。比如说在过去一周两周，孩子真的读书很努力，真的假如他真努力的话，还有两科不合格，你必须告诉他，孩子，你这两科真的考得不好了，爸爸真的很失望。但是爸爸同时也看到你实实在在啊，你没有看电视了，你没有去玩了，你在努力，爸爸很欣赏你的努力。假如你不是这样努力的话，可能你不止两科不合格，可能你四科五科。所以让他们也知道，诶，在我的失败当中，其实爸爸妈妈也欣赏我的努力，我的成功的地方。所以其实孩子总会有些进步的东西，突然间他帮助一个人过马路，突然间他就是捡一些地上的垃圾，突然间他不知道怎么样帮助别人啊，等等等等，赞美他。但是要短，要短。有一本书叫《一分钟父母》，赞美他不要超过一分钟，就是清楚、快乐、好痛快的抱住他，赞美他，说几句话，好让他知道爸爸妈妈真正实实很高兴，我有这种进步，那就够了。同样的理由，骂孩子的时候也要短，要清楚，要具体，要针对他的恶劣行为本身。记着，绝对不要用咒骂、贬损、侮辱、嘲讽的语调，更不要从早到晚的骂个不停。所以刚才说那本书叫《一分钟爸爸妈妈》，他叫人每一次只骂人一分钟，而且在骂的时候要毫不含糊的告诉他你的真实感觉、你的生气、你的苦恼，但你立刻要告诉他你的这个行为确实不好，但你却是一个好孩子，这正是我心里难过的原因。你是一个好孩子，你为什么做出这种事情呢？我难过的不是你这个行为， 而是你这个人为什么会变化呢？你确实个孩子，为什么会做出这么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？让孩子清楚知道你的看法，就是说你不喜欢他的行为，你仍然爱他本人，让他觉得自己行为不好，但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孩子，有价值。只要孩子仍然有自尊，就绝不会做出糟蹋自己的事来，因为对自己行为的感觉与对自己的看法是不一样的。你要让孩子看得出这种区别。我在讲这本书的时候，我有时候也问过成年人，其实骂人骂一分钟容易吗？我自己的看法，真的不容易的，不容易骂人骂一分钟的。很简单一个例子，一个孩子考试不合格了，回来你骂他，骂他你怎么骂？怎么骂超过一分钟呢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他不合格，他懒惰，你骂他，快了，你怎么骂呢？你骂不，你不能超过一分钟的。我的看法，你很容易骂啦骂啦，就唠唠叨叨，又不知道讲什么，然后就骂他别的东西了，有时候说罚他什么一大堆其他东西，就是没有骂他读书的问题。又比如说，假如有一次你的太太啊，太太她烧菜，五碟菜有一碟烧焦了，你吃了很难吃，勃然大怒，你会怎么样？你骂他啊，自己说很难吃啊啊啊啊啊啊啊，骂完了很难吃，就是这么回事，很难吃，太多盐，烧焦了。你骂什么？你过一会你就会骂别的事情，比如说你不会煮饭的，你不会烧菜的，骂他。其实他有四碟菜都烧得不错，不过一碟烧的，你不会烧菜吗？你怎么转家庭主妇的？骂他的身份，你怎么转妈妈的？你怎么转太太的？你这种太太骂他的身份的，不是骂那道菜。现在再骂一骂一妈妈，有可能再骂。你妈妈没叫你煮菜的吗？你骂她的妈妈。所以其实一道菜烧焦了，太咸了，什么东西你能骂多少？一分钟用不完了，我的看法。所以这本书很好，你假如能够针对那件事情本身去骂，骂这件事情的话，你骂不了多久的。但是你的戏还没有笑，所以你就越骂越多，你骂昨天的，你骂去年的，你骂他的父母，你骂他的朋友，你骂他的人格，你有什么？父母 骂孩子的时候，最后会骂，我真后悔伤了你，是这种东西的，这最不好最不好的，最不好，没用处，让孩子学不到东西，太太越听越生气，他下下一次不单单烧焦了，他会把下毒，我开玩笑，他真的大手的，你不但烧焦，我下一次下毒把你毒死也不会骂，或者把你弄哑。对，就五道菜四道都好，你怎么样算来算去都值得80分，是不是？这怎么可以骂他？骂他不会烧菜，骂他不是家庭主妇，骂他做不好妈妈，那骂他做不好太太，骂他的妈妈没有教他，是不好了。骂人要直接针对那件事情本身，说来说出说去都必须针对这件事情本身，不能骂了骂了骂了，骂到别的东西，骂到去年了，骂到你们结婚了，骂到你们去恋爱的时候，那就很不好的。而且呢，第九点接着说，父母在责备孩子的时候，假如能够握住他的手或者轻抚他的头，他就会得到一个信息，爸妈骂我却仍然是爱我的，他骂我就是骂我做那件事情，那只要我改了这件事情呢，他们就会更疼我了。那这件事情改很容易啊，但是你怎么骂我后悔伤了你了。我们广东人更糟糕的，我上一个叉烧比上你更好，叉烧就是烤肉啊，你是叉烧包吗？叉烧包就是哪个叉烧，就是烤猪肉啊，我剩一块烤猪肉比剩你还好， 烤猪肉可以吃，你不可以吃，你没用处。这是很贬损的一句话，说人没价值。你知道，不要忘记，我们的孩子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被骂大的。这种比叉烧还不如的孩子，对自己还有什么自尊，还有什么价值感？有一次我去我的亲戚家里，那个我的亲戚就他骂他孩子，你知道，当他开始骂的时候，那个小孩子就走过来说，哎，徐神父，妈妈又在唱歌了。意思什么？无论你怎么样骂，你骂得越凶，骂得越久，越没有效，你的孩子根本会把你的话当作耳边风，没有效果。所以假如我们骂人呢，骂孩子能够针对那个事情本身，能够握住他的头，握住他的手，轻抚他的头，甚至抱住他，他就知道你骂我就是骂那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我该当改，我可以改，我愿意改。所以我们骂孩子就更加不要说，有些人说老天爷你是怎么搞的，老人家你那么笨的，真是个蠢猪，你把我们祖宗十八代的脸都丢光了，这不好了，这叫骂孩子，或骂让他抬不起头来。反而你要说，哎，孩子你这样做不对，让我们看看怎么样做才对，针对那件事情，那件事情是可以改的。你假如不断的骂他怎么蠢啊，怎么蠢啊，其实心理学有句话，有的时候当我们不断到骂孩子蠢的时候，他真的会蠢起来的，那叫 self-fulfilling prophecy， 就是一种自我促成的作用。在孩子心中，他容易感觉到这是一个蠢猪，是比叉烧还不如的东西，那他还要进步干什么？好了，假如我们真的记住这些小事情呢，我的看法，我们的孩子长大呢，就比较容易有高度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。好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，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